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也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分了三个内容，三个部分的内容啊。第一呢是讲到了这个共同前行。第二呢是这个不共的内加行，那么第三个呢是讲这个往生法。那么这个现在我们学的呢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呢是讲共同前行。那共同前行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学这个小乘的教法也好，还是学大乘的显宗也好，还是学大乘的密宗也好，所有的这些修行者呢都需要修学的内心当中都需要这个升起这里面所讲内容的这些这样一种实修的引导。那么如果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了知了共同前行观修在内心当中升起的共同前行当中所讲的这个境界的话，就可以成为修学这个殊胜法要的基础。那么如果这个共同的前行没有真实的升起来，那么就是不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修行者。因为前面我们讲了，所有的修行者的无外乎就是小乘、大乘显宗和大乘密宗都可以全部包含在内了。那么如果这里面的法义，共同的法义没有升起来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就是说驱逐到这个真实的佛教徒的行列当中就像很多修心法要当中所讲的一样，那么如果狮就是说狗没有狮子的法相的话，不能叫狮子一样。他虽然把这个名字取为狗，把名字取为狮子，但是还只是一条狗。为什么？你根本不具备狮子的法相。那么就说是这个一个所谓的修行者也是一样的，如果根本没有升起共同前行当中所讲的这些内容，也就是说没有升起出离心的话，虽然名称上取名叫修行者，叫佛教徒，但是呢因为没有具备佛教徒的法相，所以也没办法称之为这个佛教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在修学的佛法过程当中的话当然就是说有很多的层次，很多的过程，但是如果真是要在内心当中升起佛法的条幅，那么共同前行这部分的内容呢是重之又重的内容。所以说呢就是说传承上师啊，还有这些这个高僧大德们呢非常的重视这个共同前行的一种引导。真是想要利益就是说友情，或者我们自己要利益自己，或者我们自己要想要帮助别人的话，还是要让对方升起这个对共同加行的一些非常清晰准确的认知，然后呢内心当中呢不断的观修升起这里面的见解。自己这里面的一种修行的一种境界或者感受。那么因为这里面呢共同前行前面讲到的是四种厌世心，让我们对于轮回呢升起一种厌离。解脱轮回和单种轮回呢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那么众生之所以流转，那么就是因为对于现在的轮回的状态，或者我们的身心，或者我们身心所处的这样一种轮回，不管是今生当中我们在人道，还是说下一世我们在就是说某一道，因为内心当中他没有对整个轮回产生出离心的缘故，不管他转生在哪一道当中，不管转生到哪一道，他都会对这一道呢产生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单种，或者说缘这样道产生烦恼继续的流转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解脱的话呢，就不能够单种轮回，所以说呢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四种共同的加行，然后呢内心当中呢了知了轮回的自性之后，升起要修行要解脱的出离心这个就是很重要很关键。所以说前面我们讲了就是说出离轮回的一种解脱道和现在我们的所执着的这些这个我们自己的心发心和这个行为呢，它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你说我们没有升起厌世心，没有从这个心当中出离，那我们自己心的状态和行为仍然相应于轮回。所以说呢就是说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话，必须要从当前的这种认知见解行为等等当中呢就出离。首先呢是这个在知见上面必须要了知轮回不可贪着，然后呢知道轮回不可贪着具有很大的过患，必须要解脱。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呢就是知见上了知之还不够，必须要在这个不断的观修，或者说为了升起这个境界呢不断的集资进账，这个时候在内心当中，在内心深处升起的一种一定要解脱的一种觉受，那这个是两个概念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学了都知道了，为什么还单着轮回等等。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是学了之后呢没有真正的通达， 如果完全通达了，是不会对他有什么兴趣的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讲这个知道了之后呢，没有串习啊，没有串习，没有串习呢，因为第一个是知道的不透彻，知道的不清楚；第二个呢，可能是知道了，但是因为无始轮回当中啊，我们对于这个轮回，但又对于每一世的一种他的当前的一种身心的状态呢，都是基本上来讲啊，以前修学解脱到这些，每一刹那都在单主或者都在语言这个轮回造业，他的一种习气还是很深厚的。虽然从空性啊，从了义的一种见解来看的时候呢，这些所谓的单主啊、轮回，这些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的，他的本性都是如来这样的本体。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串习过他的无自性，没有串习过他的本性清净，所以说呢，对于轮回的习气执着很深厚，所以一下子呢，没办法通过认知升起了见解的这个力量呢，一下子就让我们的心安住在这样一种一点都不执着的状态当中。所以除了了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观修，内心当中升起的一种觉受啊。上师经常讲要升起这个对释迦行的觉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有了觉受之后呢，自己的心就完全转变了。有觉受和没有觉受啊，和有这个认知没有认知呢，这些都是这个可以说是不相同的。以前呢是不认知，现在通过学习呢认知了。认知之后呢，因为以前的习气很深厚，就好像世间当中就是有些人呢没有认知到毒品的过失啊，他就说没有认识到毒品的过患，他所以说呢经常性的沉迷于其中。那有些人呢认识到了毒品的过患，但是呢因为以前的一种毒瘾很深重，所以说认识到了之后呢，他要戒掉这个毒瘾呢还是要花功夫的。所以他就说认识之后呢，因为以前的一种习气过于强大，所以一下子呢还很难以从那种心态啊、那种认知、那种行为当中一下子这个扭转过来，一下子和以前的一些所思所想一刀两断啊，这个呢就说是这个不太容易的。所以说我们解脱也是一样的，无始以来呢，我们对于轮回上瘾呢，对于轮回的这种毒品上瘾，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现在知道了哦，这个是不好的、不对的，一定要解脱，没有快乐，或者他就说生命啊、沉迷于其中的话，只能够带来更多的伤害、更多的痛苦。现在是了知了，但是呢，就是说中毒过深啊，就是说对轮回的毒瘾过大。以前呢，就是说串习了很长的时间，这个力量很强的，所以说呢，就认知到了之后还不够啊，必须要观修。每天必须要就从通过一切的一种手段呢，来内心当中升起觉受。所以说呢，上师也安排我们要打坐啊，对于所学习的这些要观修，是这样的。当然就是每天观半小时啊，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还是不足够的。但只不过呢，就是我们以前没有学过，没有修过啊。通过这个时间，如果时间太长了，我们也修不下去，没有可修的。所以先安排半小时，不是说半小时就够了。啊，不是说半小时你每天修了之后呢，当你把这个前行学完之后你就毕业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只是找一个熟悉的感觉，或者说熟悉一下这里面修行，或者尽量的通过这种观修呢来找一找修行的感觉啊，培养一些修行的习气。但是呢，每天半小时的观修是当然不够的，因为每天我们这即便是已经学习了佛法了，每天我们串习实践法的时间也远远比这个串习佛法的时间要多要长。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修行佛法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认知到它的一种必要性之后呢，我们不断的去修行，这个修行的习气啊，它会越来越深厚。随着我们对轮回的一种轮回的本性啊，轮回的自信看得越来越透彻，随着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认知的加深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轮回的一种好感呢，对于轮回的这样一种执着呢，也会绝对会越来越薄弱的。所以他如果对轮回的这种执着越来越薄弱，他修行的习气就会越来越深厚。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此消彼长，通过这样一种此消彼长之后呢，最后我们内心当中就非常愿意去对佛法方面去下很多的功夫，真实去修行。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会产生这个觉受，一旦产生觉受之后，依靠这个为基础，哎，我是非常想解脱，出离心升起来了，然后再通过这里面讲到的这个一指上师的方法，然后上一指如理如法的一指上师之后呢，那么上师就会给你传授很多的法药。那么这个就是当然就一指上师之后呢，后面要讲到的五加行啊，就是给你传皈依的修法啊，给你传发心的修法了，来直接给你传这些金刚萨埵等等的一系列这种修法。因为就是说你通过如理如法的一指上师啊，你知道怎么样一指上师升起了恭敬心，升起了信心一指，那么有一分恭敬啊，就得一分加持，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上师给你传法，也必须你自己要在信心的基础上、恭敬的基础上啊，上次给你传染法呢，才对你的相续的调伏有作用。否则的话，如果自己没有如理如法的依止，或者没有恭敬心、没有信心的话，虽然上次给你传了这些法、 皈依啊、发心啊这些法都给我们传了。传了之后呢，但是因为我们缺少必要的一种修法的条件的缘故，所以说我们的修法呢还是没办法成功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一指上师学完之后呢，紧接着就要学五加行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通过一指上师的一种学修，让我们内心当中呢对如何一指上师善知识的方法、心态等等啊，都已经就说是这个做了观修啊，该升起的升起了，还有对于不如法的这些呢，该断除的断除了。在这样一种这个调伏之下呢，我们相应的内心当中就会变成就会成为法器。当然这个法器有很多标准呢，就是说是这个最上等的法器、中等的法器和最下等的法器，这方面也有很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当然学一遍也不一定够啊，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即便是一指上师这样的教义呢，我们就是说反复看反复学都还有不同的认知啊，对于如何一指上师的很多原理啊，内心当中的触动啊，它还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一指上师的时候，它也会就是说是对于这个自己的一指法啊，这个方面，对事实法、对一指法方面，这个方面还会有很多的一种不同的认知，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刚刚学习佛法不久，那当然就是以前学没学我们也不知道了。显现上面在这辈子当中呢，可能是认真的学习佛法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说因为我们在学习一指上师的这个这样的引导当中呢，对于一指上师这个本身，我们可能还是就是说有很多不了解的、不通达的，还有很多想不通的，或者内心当中没有升起这种感觉的。因此说呢，这个一指上师这个呢，因为对我们后面的学习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认真的去看，认真的去这个学习，认真的去对照这里面的教言，该断的断，该做就做，这样的。那么这个形式呢比较容易做啊，比如说你要今天所讲的这些行为形式呢比较容易做，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简单。但是呢就是说内心当中要就是说调伏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啊，这个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上师的一些不恭敬的心啊，还有这些邪见呢也就是说带就是无始能会带来的一些很多分别念的习气，在这个一指上师过程当中它也会存在。不是说以前有这么多的习气，一旦一指上师的这些习气就自动消失了，没有。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以前有的习气该有的还有，实际上它还会在我们修行佛法过程当中还会一直存在，只不过有些时候呢平淡一点，有的时候呢就明显一点，是这样的，它还时不时的跳出来给我们做个障碍。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还是要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遇到问题的时候还反回头看这个前行当中所讲的怎么样对治自己的烦恼啊，怎么样就是说让自己的心处在一种恭敬心啊、信心的状态，这个很难。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就是说接受一指法，发自内心的知道它的一种一指上师的很多的原理，或者说这里面呢就是说一指法本身的潜入很多疑惑呢，这个方面就比较困难。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行为方面比较容易啊，比如上师来了你站起来啊，让上师坐你坐，这些很容易很简单的，是这样。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就是说自己在这个一指上师过程当中的很多发自内心的一些认知，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烦恼的调伏啊，或者说真实对一指法本身的一些深层的见解的一种认知，这方面呢就不太容易，是这样。而且就是说短期的容易，长时间难。而且就是说顺的时候容易，就是说如果说是遇到逆境的时候难，都是这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一直上升的过程当中都是存在的问题，而且这里面也给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一种对治法。那么这些呢我们就要学习，学习完了如理如法的一指，就可以把自己的心呢，以前是很刚强难化的，那么如理的调伏之后呢，自己心就会越来越调柔越来越就柔软，越来越调柔，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自己的心越来越调柔的话，那么上次给你传法，或者上次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给你传法或者说是传教言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心很调柔的缘故，所以说就很容易相应，很容易和上师的一种法所传的法相应，是这样的。因为你的心刚强难化，它其实刚强难化这种状态是一种抵制的状态，刚强难化是一种抵制的，是这样。上师给你的教言啊什么，他就说你自己刚强难化就抵制排斥啊，不管有的时候可能说是不说，但是他的一种内心当中呢可能是一种排斥的。但如果自己的心很调柔很柔软的话，那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他可能如果自己的心很调柔很柔软，那么上师给我们的一些教言呢，我们很容易入到心中去，很容易入到心中，你很容易改变我们的心相去，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对于一指上师这方面，有些时候讲很多的故事啊，讲很多公案呢、啊、或者它里面的一些词句呢不是那么难懂，但是呢真实来讲的话，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对上师的信心很大，或者说这个没有问题的，哎，我其他不行，我一指上师这方面还可以。但是实际上有些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做仔细观察，或者有的时候时间不长， 如果真正仔细观察的时候，这个不太容易的，是这样。因为每个众生有他自己的习气，有些时候有他自己的习气啊，就是说无始以来带来的一种烦恼啊，还有很多这些所谓的自尊啊、自尊心啊，还有很多这些我执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自己的想法都在里面。所以说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前面我们讲很容易自以为是，依靠自己的分别念作为主导。这个时候呢就会啊，就是说对于上师的教言呢，或者说上师传给我们的一些啊，对我们有利于心相续的可能修法呢，我们也不一定就能够依教奉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这里面一定要认真学啊，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习啊，只有认真学了才能够领悟到一直上师这个教言当中的精髓，领悟了精髓之后呢，才能够最大限度的调伏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呢变得特别的调柔，把自己的心呢就调伏成一种法器，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呢啊，是这样的，今天讲的这些呢就说是和这个行为刚开始前面和行为有关，这样的。行为有关呢就下面就是这样，虽然这里面就比较容易哈，但是呢就是说是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曲折之道的。平日里自己在上师身边的过程中也必须恭恭敬敬，如理如法。那么就是说既然是一指上师嘛，一指上师呢当然有啊，就是说是这个弟子的一种情况不一样，有些弟子呢他可能是跟着上师身边的时间比较长，有些呢可能就时间没有那么长，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说是在遇到就是说和上师在一起的时候，在上师身边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时候呢恭恭敬敬如理如法是很重要的，但是最主要的是内心的恭敬啊，内心的如法，这个是最在任何时间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依止法也好，还是说修皈依、修发心，还是修其他的法要，全部都是整个佛法的核心都是调心的，它永远不是以行为为主啊。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以行为为主，不是说不要行为的意思，它永远都是以心为主的。所以说呢，我们再去讲的时候呢，永远是强调的是恭恭敬敬的心，恭恭敬敬的心，这个时候呢，心要非常恭敬啊。就是说在心恭敬的一种前提之下基础上呢，我们的一种行为呢也要尽量的恭恭敬敬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心恭敬的行为不恭敬的就很难就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心恭敬的他行为呢应该一般来讲也会非常恭敬的。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在上师身边的时候呢，也应该必须呢是恭恭敬敬如理如法的一种就是说是做一些这样的行为。那么下面就具体的讲，当上师从座上起身的时候，自己绝不能依然如故的坐在座位上，而要毫不迟疑的站起来。那么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话，如果是上师从座位上起来的时候呢作为弟子来讲呢，不能够还是大模大样的就是说是坐在那个地方如如不动，是这样的，应该马上就站起来。这个就是很多地方都看得到，只要上师一起身，马上很多这个弟子呢，就只要是看到的、知道的，马上都会起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当然，这个呢也是要看情况，要看实际情况。为什么看实际情况呢？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起身的时候，上师说不方便，有的时候不方便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一些又不是那种这个正式场合当中的话，上师说不要站起来，不要动啊，这方面也是应该依靠这个为准。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上次说你们不要动站起来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就是说里面讲的我要站起来。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怎么说呢上次当然上次也讲过，有的时候呢让你不要动的时候你就不要动，有的时候不方便，或者有的时候怎么有上次他自己的考虑，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上次这样说了不要动就大家就不要动这个是没有过失的不能说我不能犯过失，虽然上次这样说了这个我不能犯过失，我还是要站起来，那可能就是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可能是犯了过失了，是这样。不管这里面法本讲的是什么，反正都是以上师当时他自己所说的话为准，这个就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如果是没有这样讲的时候呢，自己还是应该就是说是这个上师起身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毫不迟疑的站起来，这个呢是比较就是说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这个代表一种恭敬心。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有些地方呢就是说大德们就是很多人的时候，大德也会这样讲有时候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呢，大就是说上师站着的时候大家都是坐着的，这方面也有很多，这个方面要看实际情况，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看你看这些人一直上师不如法，我们的前一年明明讲了，就上师起身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看这么多人都是如如不动的坐在上面，上师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也不能这样，关键就是说看上师当时他自己是什么交代的安排的。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场合有的时候是上师他的性格有的时候是为了调伏弟子等等 有的时候就从很多很多方面呢有一个必要的观察，但是一般情况下的话，有时候毫不迟疑的站起来。上师安坐之时，要向上师请安问候，在观察时机供养香和上师心意的用品等。那么如果是上师坐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弟子也要向上师啊，就是请安啊，问候啊，问上师身体如何啊，或者就是说饮食怎么样啊，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需要的啊。虽然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人和人弟子之间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比较害怕啊，上师来的时候也是站得很远很远，就是这样的，就这个方面也有啊。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的话，还是该问候的还是要问候，在观察时机呢供养香和上师心意的用品等等。但有的时候呢，如果实在是不方便啊，或者害怕，这个时候呢内心恭敬是最重要的，永远这个是第一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自己的内心很恭敬呢，外表上面可能欠缺一点，这个方面可能也是这个大的问题没有的。但是呢如果自己在合适的时候呢，还是应该问候的问候啊，就观察时机呢供养香和上师心意的用品，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很重要的。然后下面说呢，上师行走的时候自身随行也是一样，如果走在上师的前面，后背就会对着上师，所以绝不能走在上师的前面。那么在和上师一块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和上师一起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说自身随行也是一样。那么如果自己是不了知这些意识法呢，就是说是走在上师的前面，如果上师走在上师前面的话，自己的后背就对着上师了，这个就显得不恭敬，要显得不恭敬，所以说呢不能够走在这个上师的前面。而倘若走在上师的后面，也会有踩上师脚印的可能性因此呢也不能走在上师的后面。有人想前面不能走，我走后面总是恭敬的吧，但这里面也要注意也要注意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些殊胜的上师真正有功德的一些戒律清净有功德的这些上师呢，他们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脚踩过的一些尘土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天人这些鬼神都会恭敬，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本身这个上师本身他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功德田，他是一个福田，所以说呢他们接触过的这些呢和一般的这些呢还是不一样。虽然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想他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那么就是说应该没什么差别吧，这个也不一样的。虽然从本性上来讲就是说是平等的，或者说从现在提倡的人人平等的侧面来讲也好像是会平等的，但是从这个世俗的缘起的侧面来讲的话，有些呢是属于这个上师的一种善知识的身份，他相续当中的功德还有对这个弟子的恩德这个方面也不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表示恭敬，有的时候呢是就是有的时候表示恭敬，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本来功德很大，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这个严厉的一种对应。所以说就踩到上师的脚印的可能性，如果踩到的话，就是说还是会有一些过失，这样的，所以也不能走在上师的后面上师后面也不能走。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我们又这个我是走在水泥地上呢，或者说走在地板上呢，这个也没啥脚印像就觉得话就没什么脚印可踩。但是有些时候呢的确是没有什么脚印可踩，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它是一个内心当中呢对这个整个一个法呢来讲的话，它是一种这个必须要知道的，必须要注意的，它是一种恭敬的一种这个发自就是它的一种原理呢，主要还是要这个敬畏恭敬自己应该恭敬的对境，是这样，该恭敬的一定要恭敬。所以说呢不能够走在上师的后面这个方面呢也应该知道然后呢假设走在上师的右侧，又会处在首席之位为此更不该走在上师的右侧那么从这个佛法的一种从佛教的一种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右手右侧呢是属于上首之位，首席之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右手属于首席，因此说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不应该就如果属在首席之位的话，也是一种不恭敬的一种行为。但是呢有些地方的话，就上次在讲经当中讲，有些地方是以左边为首，左边为上首的，是这样。左边为上首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有不同的规矩。但这地方呢我们按照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其他地方他们觉得是上首左边是上首的话，那应该遵循这个风俗。但如果你是这个传承的话，应该是以右侧为上首，所以说应该遵守这样一种风俗。主要还是要看要问。所以大圣上师呢以前也讲，他每到一个地方，以前来讲的话，都要到了一个地方之后都要问，当地有什么风俗有什么忌讳有什么风俗习惯不一样的。问了之后呢，就说是就知道之后呢，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是这样。所以这个呢也是，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说这个法本里面就这样讲的。华藏宝器的前行就是正量，就是标准谁都不能够动，谁都不能够变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是个总原则 总愿者主要是表示一种尊敬的意思，但是呢，因为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所以说有些呢可能是，就是说走在后面是最恭敬的啊，然后有些时候可能是左边最恭敬的，是这样。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有地方不一样，所以如果不知道呢，就说可能就是说是也没办法。如果知道了、打听了、知道了，那么就该调整的就一定要调整。因为这个法无定法呢，法无定法呢，下面我们讲定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虽然它有一个标准的制式的定力啊，标准的一种这个定力，但是呢，跟随不同的地方的一种习惯呢，它也是会有些调整的。只要是以恭敬心做礼拜呢，都是应该说原则上都是可以。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右侧也不能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也不行啊，右边也不行，后面正后方也不行。那么怎么样呢？下面就讲了真实的比较标准的一种。而应当在上师左侧稍后的位置恭敬随行，那么就是说左侧稍后一点啊，在这个位置呢就恭敬随行。当然这个也要看情况，如果只是一两个人的话，就是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一大群人那就没办法，全都在上师左侧靠后，那就没办法，因为就是怎么走，别人看你怎么这排人怎么回事啊，像这样都是这样，一左侧好朝后的，有的时候呢也不是很那个方便。所以如果很多人的时候，可能也没办法了，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上师也是开学啊，或者也不会说什么，这个方面要看实际情况而定。那么如果就是说人少的时候啊，能够尽量做这个方面好，但人多的时候也可能有的时候也的确是没办法，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主要是以恭敬心就比较好，不要以说啊，反正就是说无所谓啊，最就佛法当中最怕就是无所谓。啊，不要紧，满不在乎的心态，无所谓的心态，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这个最要断除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有恭敬心的话，那么就应该问题不是很大，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上师也会开许，虽然这个是主要还是以这个上师的一种这个上师的语言为准，就上师说啊可以走，或者说让你走前面去，或者说你在后面跟着，或者怎么怎么样，怎么说都行。啊，什么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用啊、自己也不用太固执了，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不学习呢，也是完全不学这样一种这个前行啊，不学一支法了，也是什么都不懂啊，随便的。那学了之后呢，就好像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了，啊，是让你这样，你反而就是说是不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好像觉得你看前行里面是这样讲的，是不是上次他老人家讲了忘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他自己会想很多很多，但是实际情况的话，有的时候是不是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让你怎么样啊去做的话，上次有个开许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个是最好的，所以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几个实际怎么样操作呢，还是要看当时上师怎么讲。然后有的时候呢不方便的时候，或者容易引起其他不学习佛法人的一些讥嫌呐、或者这样的话让他们造很多的罪业也不必要，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人呢，就是他也不懂这些，很多人不是现在的人，以前也是一样的。反正不学习佛法的话，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也不知道啊，几句话也跟他讲不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他自己内心当中很多很多以前他自己的观念，所以你跟他讲几句他就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呢、或者觉得是很怪异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说是不用解释，反正就是正常一点、他就说是做一些他认为正常的行为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他就不会说什么啊，好像正常的走路啊，正常的是这些。所以上师呢有的时候呢也是大上师也是经常性这样，所以很多弟子看到上师的时候马上就不管什么地方马上趴地上顶礼啊这些。但是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可能是恭敬心啊、但是呢上师就说是这个显象上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些，在不分场合不分的地方就马上开始这个顶礼啊。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很多人就是看到了外不学佛法佛法的人看到的时候，他就会他可能对上师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对这学习佛法的人也会产生不好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要注意，当然恭敬嘛是应该恭敬的，但是呢比较就是说过度的这些呢就是说还是应该制止一制。但是如果是在房子里面呢、或者在寺院里面呢，这些方面的话就说也没什么问题的啊。但是呢就在外面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上师也经常这样制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比如以前我们在许愿的时候也是比如说看到上师来的时候我们要想站起来，但是呢因为当时是在有些时候比如说是在法王追宝他讲课的时候大经堂里面，那个时候我们站起来的话可能就是上师观察到肯定是不好的啊，就是说对有些时候呢就可能不方便，所以上师就说摇手啊，就摇手说不要这样。有的时候有时要站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把脑袋摁住了，就是有一次我是看到上师来的时候都是马上我看到的是已经走到跟前了，我马上要挣扎着站起来，那上师一下就把脑袋摁住了，就是让我们不要动，是这样啊。的确有的时候是当时是不太理解的，后面一想到哦的确是这样，上师大老人家当时是作为法王追宝的弟子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对自己的上师恭敬的那可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上师从他老人家的一种角度来看的时候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法王的弟子都在的， 说你这样去做的话，可能就是说其他人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也是就是说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考虑，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作为弟子来讲呢，也应该还是应该有些智慧吧，有些人就懂得上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么做的一种必要性，但完完全全的去通达这方面也是困难的。但是就大概要知道上师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些必要，或者就是即便不知道也不要紧，反正让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这个就是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下面讲，假如在路途中遇到一些危险地带，或者担心有恐怖事件发生，请求上师开许后走在前面也无妨。有些时候呢，就如果有些危险地带啊，或者担心有恐怖的事件发生啊，或者说到了一些陌生的环境啊，你要带路啊，这些都可以啊。上次我在前面带路怎么怎么样，或者我在前面探路怎么怎么样，这些都可以。就请求完之后，开学之后呢，可以走在前面，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就是在一直上市过程当中的一些需要做的啊，需要做的事情。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呢，也是一个对于有些修行者来讲，也是一个需要消化的过程。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凭什么就是说要这样做？有些呢也想不通。但这个方面我们前面讲的主要是一种一个是一种传统吧，一个是要养成一种习惯啊，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其实也需要有一定的纪律性，是这样。有些时候呢，对我们自己的一些很随意啊，或者说想当然的一些想法和行为呢，这些依止法呢，也是一种纠正啊，也不能随便来。就是说，修习佛法当中有修习佛法的规矩，依止上师有修习依止上师的规矩，是这样的。如果全部都是以心为主的话，也不行。我们说，只要我的心恭敬，那就行，那就很多就乱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主要是心恭敬，但是呢，外在的行为呢，还是必须要做的，还是有一些规定的，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缘起的，比如说，踩上自己脚印儿，这方面会损自己的一些福德，这些等等，它也是有一定的缘起。但主要还是说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不管怎么样呢，对我们自己以前散漫惯了的一种心态，或者说随顺轮回的这种心态和这种行为呢，在这儿进入佛法修行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些约束啊，有些行为应该有些约束。比如说你参军了啊，你参军了就入伍了，入伍之后呢，当然就是说你的心理素质或者你本身的一种素质要过硬，但是呢他行为外在的行为的纪律也是很重要，包括你怎么叠被子，是吧。有的时候你说我打仗和叠被子有啥关系啊，怎么走正步，与这个有什么关系？像这样其实呢，这些都是训练你自己的一些很多很多训练你的矫正你的很多的在入伍之前的很多行为，在必要的时候就是说行动一致啊，听指挥，这方面对就是说你保自己的性命或者取得胜利这方面来讲的话是有很大必要性的。所以修习佛法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有些时候看起来的时候好像可有可无，有些时候我们就反正心清净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说主要是心清净的，不等于不要行为，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对，对自己的心清净这一点呢，也是有辅助的一种功效的，它仍然有辅助功效。身和心互相之间可以帮助，可以利益的，是这样。以心引导身体的行为，但身体的行为反过来，它对心的产生更深层次的恭敬，它也是有一种就促进的作用的，也是有促进的作用。所以说，在佛法当中呢，它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就说一些这个行为呢也需要，但是呢过多的这些没有啊，没有意义的这些也是没有的。反正呢就是说是让我们的这种心和行呢安住在一些恭敬和如理如法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自己的身体的行为很恭敬呢，也会带动自己的心的一些恭敬，这个方面呢来讲呢也是有必要性的。因为有的时候自己这样做了之后呢，其实为什么就前面不能走后面不能走，或者说就说是这个右边不能走，其实你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打破自己的傲慢，打破自己的我执。以前呢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这样。但现在不是，这个也有一定的一种就是说必要性是什么？就是说自己的一种傲慢呐，自己一种执着啊，这个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逐渐逐渐的打破。然后这个就是恭敬心，就这个就是恭敬的行为。所以你这样做了之后呢，就把自己很多的自以为是的这些想法啊，还有很多就随随便便的行为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来校正了。校正之后呢，自己处在一种恭敬，哦，这样是恭敬的，哦，这样是合理的、恭敬的。他如果有了这些，慢慢的把自己的心呢就越来越调柔，越来越调伏，是这样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啊，大概是怎么样一种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呢要接受起来呢，也是一定过程。那接受完之后呢，前面我们讲了这些外在的行为呢，不管怎么说，只要学过之后呢，还是比较容易的啊，这些行为比较容易，是这样。但是呢，内心当中的这种更加重要。我们在就是保持这样一种行为的基础上，然后呢，尽量呢是在自己内在的信心的质量 自己真实的一种信心的质量还是要不断的一种提升提高，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更加的重要的。而对于上师的坐垫和晨起也是如此，绝不能任意踩踏上师的坐垫、乘坐上师的车辆等，也不应粗鲁猛烈开关上师住所的门或者用力敲门等等，开门关门时动作一定要轻缓。那么这一段当中呢，就讲了对于这个就是说上师的坐垫和晨起，还有对于上师住所的这些门等等的一些这些这个行为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不能做的就不能做，就该轻柔的一定要轻柔。那么对于上师的坐垫啊，这个时候呢，不能够就是说任意的踩踏啊，不能任意踩踏，实际上坐过的坐垫不能任意踩踏。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弟子来讲的话，也是应该要有一点恭敬的心和恭敬的行为。还有就是说是上师的车辆等，那么以前呢，当然就古代呢，可能是有些地方呢是有马，有些地方呢可能有车啊，或者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马车啊等等啊。现在当然有一些汽车啊那这一方面，那么这些呢就不能够任意的啊，不没有经开许啊，任意的去踩啊。去就是说是去乘坐啊等等，这方面是这个不应该的。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如果是上师开许的那就不要紧啊，如果上师说可以踩不要紧，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踩，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呢不得不踩啊，不得不踩的话就是请上师开许一下，这个也可以。或有的时候没办法开许怎么办，没办法开许念一些偈颂，但上师在这个讲记当中也讲了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比如说要爬到很高的地方去查佛像啊，查视佛像，给佛像打扫卫生。那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踩上去啊，踩到佛塔上面，踩到这样一种佛像上面，或者就是说很高的位置，或者有的时候转塔的时候，转寺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塔的影子踩到了，有的时候也会踩到。踩到了之后呢，按照很多缘起的讲，也会有一些过失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如果念一些偈颂，比如说上师在讲经当中讲啊，有的时候念诵《金刚经》的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梦亦如电，影作如是观，念这个也可以，或者有的时候呢，就一直念咒语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一边念这些呢，一边在就是说是踩跨的话，这个时候呢，你不会有过失，这个时候不会有过失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是这个没办法的时候，就如果必须要踩的时候呢，那就只通过这样一种恭敬的心态忏悔的心态，还有呢就是那种念嘴里念咒语，心中观恭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就可以踩踏。有的时候上师的车辆呢，如果上师开许的可以坐，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这个也没什么。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呢就对于上师的一些住所的门不能够就说是这个用力的敲打敲门呐、或者说是对于开门的时候不能够特别的猛烈。开的时候不能够很强烈的开，关的时候也不能够非常强烈的关，因为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内心当中他已经没有处于恭敬状态了，他应该就是很轻柔。轻柔的时候呢，其实内心当中是怀着一种敬畏心的。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怀着敬畏心呢，只要有这个恭敬心、敬畏心，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在和上师相应。因为你知道这个要注意这个不能够不能这样做，应该怎么样做。其实内心当中你正在意念上师，这个是正在意念一指法。这个是你正处在恭敬心，正在处在清净心的状态当中，其实这个也是和上师相应的一部分。但是你就是说是前面讲的话，就是说是随便踩啊，踩上师的坐垫啊，随便坐车啊，或者说这个开门的时候特别的猛烈，关门的时候使劲碰撞，敲门的时候也是使劲敲打等等。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当中没有想到这个是就是说应该一指法当中讲的一些，这个是和上师有关的。没有恭敬心啊，也没有这样一种清净心啊，他就是说处在那种状态当中，这种就和上师的一种就是疏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如果你经常性的在一直上师过程当中经常想不到这些细节或者做不到这些，其实内心当中他可能就是没有注意和上师相应。上师相应不单单是说再就是说修上师瑜伽的时候通过念祈祷文的方式和上师相应，其实这些很多的如理的行为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如理的行为，它就和上师相应呢？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再讲上师瑜伽哈，没有讲上师相应。但是呢，一直法它和一直上师和后面那个上师瑜伽，它其实很多地方有关联的有关联。就是说一直上师的这个引导共同加行和不共加行当中的这个上师瑜伽的引导，它的这些呢，其实很多地方有关联。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呢？不能够走在后面呢，或者说不能踩啊，不能够开门关门，应该就是说小心谨慎。它其实也是在平时的行为当中。上座的时候你就修上瑜伽，下座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如理如法的做，也是和上师相应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时候呢，你想到的上师能够意念上师，其实这个时候呢，也能够积累你的资粮， 也能和就是说和上司的一种这个相应。所以这个呢它也是尽量多的吧，如果平时我们都能够想到了，就能够尽量多的和上司相应，是这样。哪怕就是后面我们讲上瑜伽的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啊，怎么什么时候都应该想到，这些其实都是在尽量的和上司的本性相应。如果想的越多，安住的越深呢，啊，得到的加持也就越迅猛，它是有这样的原理的。而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行为啊，就是规定，反正你知道不知道，或者说有没有道理，它反正就这样规定的。但是这个也是一种规定，也是一种纪律性，是这样的。对我们来讲呢，也是有点必要，但是它仍然是有它的原理的。它的最主要的原理就是和上司相应，因为在做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是意念上司的啊，你是处在恭敬心的，你在处在这个亲近心的，是这样，你是有敬畏心的，你是有惭愧心的。那么这些都是善心。啊，都是善行，这些善行呢必将有善良的果，这些善行呢必定有安乐的果，而且你缘的是上师的话，一定能够得到如是的加持，啊，是这样。如果你越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越恭敬啊，越清净啊，当然就是说你的这种有什么样的心，也能够就是感召到什么样的一种加持，这个方面它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因果关联的。这些呢就知道，然后下面呢就在上师面前的时候呢，一些行为言谈这方面要注意的。然后这里面讲呢，就是说在上师面前时，必须断除身体上的弄姿作态、表情上的嬉皮笑脸或者愁眉苦脸等。然后就是说在上师面前的时候呢，身体上面的弄姿作态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要断除。啊，这个方面应该就是说有一种恭恭敬敬的心，弄姿作态呢，身体上的弄姿作态，它是代表身体呢，它和内心有关的。从内心当中，如果心不清净呢，它在身体上面也会弄姿作态，表情上面也会嬉皮笑脸。表情上嬉皮笑脸，就是说明内心当中呢，它是满不在乎的，它没有把就是说应该恭敬的这些心态，当时没有升起来。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身语和心之间呢，它有关联。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身语是由心发动的。所以身体上面的弄姿之后呢，说明内心当中呢没有处在一种清净的一种心的状态当中，没有处在一种敬畏的心的状态，所以他外表在外表的身体上面他会弄姿作态。然后表情上面的嬉皮笑脸呢，他也是啊，内心当中呢也是没有处在恭敬心或者清净心，他是在一个满不在乎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外表当中呢就是嬉皮笑脸。还有呢，就是说是愁眉苦脸也是一样的。内心当中呢，就是说上帝面前的时候呢，当然愁眉苦脸有的时候呢，当你愁眉苦脸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就是说旁边一起所有人的一种这个他的心情啊，或者对整个的气氛呢也会有影响。所以有些时候呢，也会对上司的心呢也会有一些干扰吧，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呢，愁眉苦脸呢是，如果你在外表当中愁眉苦脸，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就是说是永远你要装出那个样子来啊，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呢，的确是很悲伤的时候，没办法了，就或者说怎么样呢？这个也有作为凡夫人来讲啊，或者说对于叫做修行时间不长的人来讲，也很难做到的。但是呢，就是前面我们分析的啊，愁眉苦脸和内心当中的一种状态有关系，因为内心当中没有处在一种敬畏心和对上司的一种信心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外表当中呢，自然而然呢就显得愁眉苦脸的样子，是这样的。而且口中的一些欺人之谈、未经观察的胡言乱语、戏耍玩笑等滑稽之语，以及没有意义、没有关联的无稽之谈，也要一并禁止。身体上面的表情啊、动作啊这方面不该做的不能做。还有呢，就是口里面的一些欺人之谈，就是说一些妄语啊，然后没经观察的胡言乱语啊，还有一些就是有些话根本没经观察。你观察的话就直接说出来，这一方面呢是胡言乱语。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够未经观察说胡言乱语呢，或者欺人之谈呢？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位就引导你解脱的或者给你传正法的一种书生的上师善知识，他呢就是说是引导自己解脱的。所以说就是说在这样一种这个解脱最大的助缘的这样一种上师面前的话，说任何话你都首先要内心当中要首先把自己观察自己的心，那处在正知正念当中，然后呢就通过恭敬心啊，然后说必要的话啊，就是有必要的话这一方面说，这个其实也是让自己呢就是说和以前的一些行为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划分界限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在一指上师之前，一指上师是干什么的？一指上师代表走解脱道的，然后就不一指上师呢，其实就是说相当于是世间法的。所以说世间的很多心态，就我们就是前面讲的弄姿作态也好，就是嬉皮笑脸也好，或者随随便便的这样未经观察的胡言乱语也好，欺人之谈也好，就张口就来， 内心当中他就是说是习惯了这些了。但是如果在上师面前还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上师是引导我们解脱的一个殊胜对境。所以你在和他相处的时候呢，应该安住在正知之念当中，既然他是引导我解脱的，那么我的心呢也应该随顺他的教化。随顺他的教化呢，就是说我在说话的时候应该习惯性的，以后呢在上师面前这样经常性的这样提醒自己啊，不要乱说话，不要说妄语啊，或者不要说未经观察的胡言乱语啊。其实就是说在上师面前经常性的这样小心谨慎提醒自己呢，其实这种心态它其实是和解脱道相应的。然后如果你习惯之后呢，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也会习惯性的啊，说不要说这些话，然后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就和轮回当中的习性和轮回的习性慢慢慢就走远了，然后就和解脱道的很多很多一些这个修行呢，它逐渐逐渐就可以相应的。这个也有它的一种这个附带的意义的。还有一些戏耍玩笑等滑稽之语啊，开随便开玩笑啊，说很多就是搞笑的一些语言啊等等。当然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上师他也是又在这一种欢乐的场合当中，上师本身他也开玩笑啊，你自己也是开玩笑，然后上师也高兴，这个也倒没有什么一定不能说的，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适当的开玩笑这个也是可以。但有些时候我们在上师跟前的时候很害怕，很就是说那种的时候，上师有的时候也会和我们开玩笑，是这样的。那我是不敢开，是这样的，就上师也会开很多玩笑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和道友开玩笑经常开，但是呢有的时候上师面前呢就根本就不敢啊，有的时候也生不起那种心态，也不敢说很多这些开玩笑的话，有的时候也害怕吧，是这样，也害怕呢就是说是如果说说错了怎么办，说错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很麻烦，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当然我们就是不能够一概而论，因为有些人他的习惯他的性格呢就喜欢他这个性格就很幽默的一种，所以说有时候说一些幽默的话上司也高兴也欢喜，他也有功德，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如果上司高兴他也是让他获得加持啊，得了解脱啊，这个也有很多公案可循，是这样的。第三有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让他特别高兴特别欢喜，是这样哈哈大笑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呢后面他解脱了，其实就依靠这个缘起，依靠这个因缘，上次很高兴的因缘的话，他就是这次当中获得解脱，这个也有很多例子的，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我们意思就是说他也不是一概而论的，是不是也完全不能说呢，关键就是不要有那种心态，不要有那种就满不在乎的心态，或者就是不恭敬的心态，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啊，是这个方面是不能的。但是如果说是让上师欢喜的心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清净心啊，这个是可以啊，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的。还有呢以及呢没有意义没有关联的无稽之谈要一并禁止了，完全和解脱无关的没有意义的没有关联的无稽之谈也要一并禁止，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这样因为就是说显现上的缘起是这样的嘛。如果说有些时候呢上次看到弟子经常喜欢说这些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好像讲了这么多好像没有用一样，是不是就是说是调化他好像没什么意义没什么用，所以他内心当中慢慢也会产生一种厌烦心厌离心。所以有些大德呢就看到调化弟子没有什么用的时候，他也会逐渐就淡出了，或他就闭关去了，或他就圆寂了啊，怎么怎么样，他反正也会是这样的，发个愿他就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经常性的这样，经常说没有意义的，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啊，经常性的就是比如说道友之间相互之间不和和啊，不团结啊，或者就是经常说一些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说没有意义的话啊，没有关联的无稽之谈，经常性的说，有的时候呢上次也讲了这么多法，平时的话也做了这么多教戒开示，还是不起什么作用。显现上面的话就是有些上师他也分很多种，有些是像佛一样的菩萨一样的三真士，他就是说有的是显现上面也会生厌离心，是这样的。他一生厌离心之后，有的是生厌离心，然后就一段时间之间呢，就一段时间当中就不在，好像就很和弟子很冷淡，那个时候弟子就会很害怕，就去忏悔啊，去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上师他就要这个效果，然后就重新摄受，然后他自己也会更精进，这样也有。有些时候他可能是度因缘到了，他就说通过这个因缘他就入灭了，这个也有，是这样的。他并不是真正生了厌烦心，而是他的真正的度化众生，就是他的时间已到了，而且入灭了，可能给弟子来讲的话也让他更加精进一点的，也有这样的必要性。还有一些上师他不是佛也不是菩萨，还有一些上师他就是凡夫啊，就是凡夫。像这样的话如果经常性的这样的话，就是他也不会，他就觉得没有用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经常这样做对自己的修行没用，对弟子也没有用，说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就是说再继续摄受，他也会就是说自己找个地方好好的修行或者怎么样，这个是真实有的，真实生厌离心的是有的，是这样。有些是显现上的厌离心，有的时候是这个真实的厌离心会生起来，所以这个对弟子来讲损失比较大的。然后又说，所以说呢就为什么要说一些要禁止没有意义的话，没有关联的无稽之谈要禁止的原因呢，也是这样的。当然说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恭敬，因为你上师是你的敬畏的对境嘛， 进位的对境有一分的进位，有一分的恭敬，有得一分加持，而且这个是完完全全的一种如理如法的，而且你如果自己的心非常的一种守的，把自己的六根守得很清净的话，这个和解脱道相应。上师出世调出世出现的事件无外乎就是调伏弟子，让弟子的心和法相应的，是这样。所以你能够在这个经常性的怀着敬畏心啊，或者说断除没有意义的语言呢、啊，这个时候呢是上师乐于见到的，或者他希望你处在这种状态当中啊，所以是这个方面也会让上师欢喜。而其他方面的话，让师不欢喜，不欢喜的话得不到加持，让上师欢喜得加持。说让上师欢喜，最真实让上师欢喜，前面我们讲了三欢喜于是上师，他最好的就是依教奉行了，或者说是这个什么，就是啊做法修法供养，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依止上师的时候断除这些没有意义的心态啊、语言啊、行为啊，恒时处在法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上师出世就是这个，他乐于见到弟子，是这样，所以他也会很高兴啊。如果他也高兴的缘起和合的缘故，这个缘起的缘故啊，如果上师欢喜了，也很容易得加持。当然就是说他欢喜是因为你自己行法行得好，而不是你装得像，而不是说你嘴巴甜，而不是说你怎么怎么样，这个欢喜他就是说可能显现上可能也会欢喜一下，但是内心当中不会真是高兴的，是这样的。因为他怎么可能喜欢一个狡诈的心呢？他不可能喜欢一个狡诈的心和狡诈的行为的，是这样。所以说真实欢喜的应该是你的心真实的和法相应，因为这个是他出世的本怀啊。他出现在他就是说摄受你，他出现的事情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他出现的事情就是为了让弟子行于法道，让弟子和法相应，他才出现于世间的。而就是说真正让他欢喜的事情，就是说你这个自己的弟子真是能够依教奉行，这个真是能够依法而行，这个是他很高兴，这个是他欢喜的。为什么他会欢喜啊？因为他就出世的确就是为了这个啊。虽然就依教奉行啊，就是说依法修行，他有很多本身也有很多层次，但是呢如果你真心实意，虽然你还很笨拙，对不对？你经常性的隔三差五就去忏悔，但是呢你心的确是向上的，你很想调伏自己的心，他也会高兴的。虽然你的进步很小啊，虽然就是说经常犯错，但他也会很高兴。但我们就是说本身有很多层次，还有一些高层次的弟子，他的的确确什么任何一个发心生一个行为，他都是如理如法的，完完全全找不到一点啊那种这个纰漏的也有。那个时候很快就可以得到摄受，很快可以解脱。但是呢因为这个学习佛法的人，他本来就说是这个层次也参差不齐的，还有学习佛法的时间的长短呢，这个也不一样。所以说呢有些刚刚一止的或者刚刚学习佛法，他内心当中刚刚我们讲的，也许我们还很笨拙，也许我们的意志过程当中还总是出错等等，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真实的是想要依教奉行，真是想要依法修行，依法调伏自心，自己在做努力，这个时候他上师也一定会高兴，一定会欢喜。他因为乐于见到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变，哪怕是一点点的向上的改变，他都是乐于见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讲的是为什么这些会让上师高兴呢，为上师欢喜呢，这个前面我们分析的和他出现的世间的他自己为什么出现的世间的一种这个发心有关，他的必要性或者他的自己的这个目的有关的，他就是为了利益和他有因缘的弟子。所以说就如果你如法而行呢，你那个调伏一分的烦恼，或者说你烦恼没调伏，但是你在如理的修行啊，该闻思的闻思啊，该去守的戒律守啊，然后该做的善法做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你在做按照他指引的正确的方向就在走，他可能是欢喜的，是这样的。那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没按照他指引的正确的方向走的话，他可能就不高兴。不高兴的原因并不是说哪一天也说错了话了然后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个事情，它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这个方面的话，凡夫人都会犯错的，是这样。但关键就是说内心当中他对解脱没有什么真正的需求心，或者就是说他自己的就是说是在这个依止上升过程当中没有以修行正法这个方面呢就作为他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是一种努力的目标的话，有的时候呢上司可能不高兴，或者就是说明明自己错了之后呢还会自己还是千方百计的去隐瞒呐、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可能是不高兴的。因为这个你和你这样一种心和这样的行为对你的解脱无力啊，没有利益，这样的话就是他肯定不高兴。所以说高兴不高兴呢不是说其他的啊怎么样，你自己很会处事啊，他高兴不高兴，那这个也是一方面，这个也许会是一个考量的标准，但最主要的还是你的心要合法相应，这个是最他最高兴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制止的。下面呢应该做的是什么？应该怀着敬畏之心，杜绝满不在乎的心态等，言谈举止必须做到温文尔雅，寂静调柔。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应该敬畏心， 那在意志上升过程当中，这个敬畏心呢是很重要的啊，非常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看法轮瑞宝的这些星子们，法轮瑞宝的星子们大上师啊，还有农奴活佛啊，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智诺堪布等等啊，在学院啊，平常我们经常看得到的这些，他们就是说那么大的功德啊，这么大的事业，但是在法轮瑞宝面前还是特别的敬畏，是这样的。就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说话的说不清楚那种，就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就是说经常性呢就显现特别敬畏。那么就是说我们看到之后，哎，我们也会有一种震动，是这样。哎，我们看这个上师呢，他对自己的上师还是那么样一种这个敬畏心。他现在这么事业这么大，然后呢就是说是政务这么圆满呢，或者说的这些方面方方面面的功德都很圆满，但是还是对自己的上师那么敬畏啊。所以说作为弟子的我们呢，看到之后呢，其实还是觉得哎，我也应该这样去啊。当然就应该这样，好，内心当中真是升起这种敬畏心，他还有差距。但是呢，我们觉得应该这样的话，至少他知道了一个方向，他知道一个正确的一种应该做的方向，这个也是很必要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有敬畏之心呢，他就容易得到一种摄受，容易得到一种加持，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满不在乎呢，就不敬畏。那么如果说是没有杜绝满不在乎的心态，那么就肯定会自己的发心啊和自己的行为啊语言呢，他可能会处于很多非法当中。所以说只是说应该怀着敬畏之心，杜绝满不在乎的心态等。那么这个满不在乎的心态在一直上升过程当中呢，就说是要断掉的啊，就觉得无所谓吧，满不在乎吧，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说不行。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以敬畏的心，我静静地做了上师安排的事情哈，或者安排我们修行的文师的这些希望我们做的这些，但是我们就是说我的确呢我愿意做，我知道应该做，但是呢我能力不够，或者做错了，或者做的不圆满，或者怎么样，这个事呢其实是是这个不是说满不在乎没做到，而是的的确确自己现在还做不到。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关键就是说这个有敬畏心做不到这个问题。但是呢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但是内心当中是满不在乎的心态，这个就不好了。这个对自己就是说上进啊，得到加持啊，调整烦恼等等，这个方面都是就是说有很大的一种障碍的。所以平时我们讲的话，上师度化弟子，就是说上师的度化弟子呢，是他自己的一些功德或者他应该有的这些功德有了，但是弟子你配不配合呢，是你的事情。如果你配合的话，那就会成为度化，能度和所度这才有。那么如果你不配合，那没办法了啊！就上师的功德再圆满，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的功德再圆满，但是他如果就说善信比丘他自己不配合的话，那也没办法救度他，至少在这一世当中是没办法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上师度化弟子是两方面的事情，我们再讲这是两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事情，是这样，是两方面的事情。上师愿意度化你，你要配合他去度化。那么最好的配合就是依教奉行了，所以说最好的配合就依教奉行。那么如果依教奉行配合他的教化的话，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就会很迅速的趋于正道当中。所以说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杜绝满不在乎就是要敬畏之心嘛，杜绝满不在乎。因为敬畏了有恭敬有畏惧有一定畏惧心，有一定恭敬心，敬畏夹杂，就是敬畏之心，这个是作为弟子来讲应该有了一种心态。所以说杜绝这个满不在乎的心态，那么满不在乎呢其实就是不配合的一种心态是这样的。那么敬畏心它是有配合的，然后满不在乎它是不配合的。那不配合的话，上师的功德再圆满，他再想度化众生，他的菩提心可能一直在修，一直在发，特别想帮助。就像我比如说我们特别想帮助我们的家人，让他来皈依啊，让他学佛啊，那他就满不在乎，他就不配合，那就没办法了，是吧？你的事业，你从这个上面来讲你没办法。他如果配合你才跟他讲有什么利益啊，什么好处啊，怎么样去学习啊，怎么加入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可以就是达成这个事情。所以上次调和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建议，我们修行的方法，那么我们也要配合。如果他讲了我们配合了，这个事就可以达成度化，这个所谓的度化这个方面就可以安利，能度是上师，所度是我，是这样的。那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不配合了就不是所度化了，他不是所度，不是所化，不是所化呢他是也不是能度了这个方面就度化这个事情就搞不成那这样的。所以说可能会发愿下一次再因缘成熟来度化你。所以言谈举止必须做到温文尔雅，寂静调柔。所以自己的一种这个身和语必须要外表的话也应该要这个温文尔雅，寂静调柔，是这样的。必须呢就是说是比较调柔的状态，温文尔雅状态，不要很粗暴啊，嬉皮笑脸的不如法的行为啊，或者乱说一些这个没有意义的语言，这些方面都是要制止的。 好，下面呢，把上面的一些意义呢归纳一下，通过功德账啊，自备观中者的功德账呢意思呢做一个归摄。功德账中说，上师起时，莫安坐，坐时问安共受用，莫行若行莫随前后右，踏垫坐成等则福啊。这里面讲了哈，如果就是说是踏坐垫坐上师的成起呢是则福啊，损失自己的福德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切莫猛力敲师门，舍弃弄之笑怒容，妄乱玩笑无关语，三门寂静而一失。那么这些呢就把前面的内容做了个归纳了。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假设有其他人心怀嗔恨而恶口谩骂上师，自己绝不能与他为友。当然如果自己有能力制止他们的邪见和诽谤等，还是尽可能的加以制止，倘若实在无人为力，也不应和他们畅所欲言。那么就这里面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不管是什么人，假设呢就是说有其他人呢心怀嗔恨，对自己的上师呢怀着很大的嗔恨心，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恶口谩骂上师，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这样友情的话，自己绝不能与他为友，不能够就是说还和他很亲密啊，或者就是说经常和他做朋友啊等等，这方面呢会对影响啊，会影响自己和上师之间的一种誓言或者戒律，或者就是说对自己得到加持方面呢也会制造一些障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所以说自己绝不能够与他为友。那么这个会不会就是说是这个违背菩提心的言教呢？这个不会违背菩提心的言教，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即便是在小乘当中啊，小乘当中或者说是大乘当中呢，如果说有些人他犯了一些根本的戒律，那佛陀都是要摒除的，那不能够和僧团共住，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难道说佛陀没有慈悲心？难道说就是僧团他没有慈悲心？他这么可怜，为什么留着他？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一种态度，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一种就是说要维护这个清净的一种团体的态度。如果没有做出这种态度的话，以后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做出这个行为之后呢，大家知道不能这样做，做了之后是会有惩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大家都能够共同的维护一个清净的道场，它有这个必要性。因为团体一个团体进行学习的话，就是和清净啊，这个方面的力量才能共修的力量才能显出来。如果这里面到处就全都是不清净的人，就是像在那最低的原则啊，全都是很多一大批就是已经超越红线的人，这个时候的这个团体就清净不了。所以一直这个团体的只有是增长无穷的过失。所以为了保证那个团体的清净，最大慈悲的佛陀也是说这些人不能共住的，要开除的，是这样的，不能跟一起共住。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是难道没有悲心的体现？这个恰恰是有悲心的体现。因为他在这个团体当中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是再去享受这些很多的一些性财的，否则对他伤害很大。对他就是说是不利的，是这样，看似慈悲但其实是伤害。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佛法当中它不是无原则，佛法是永远是以智慧为引导的，以智慧为前导的，是这样的。真正的慈悲应该是以智慧双运的。那么此处呢我们就讲到了小乘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病除的，但内心当中呢对这些人他仍然是要生悲心的，仍然生悲心。对，这个地方讲的是和上师诽谤上师的人呢，或者说恶口谩骂上师的人呢，那么自己也应该有一种态度，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它是我们修行的一种这个最大的助缘，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对上师心怀嗔恨恶口谩骂的人，自己不能够和他为友啊，经常性的就嬉笑言谈呢，这个是不行的。当然内心当中我们应该升起慈悲心啊，不管怎么样很可怜，像这样的友情是很可怜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呢，不管你嗔恨的这个上师他是一个圣者还是一个凡夫人，他是一个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这个上师，他也是有他自己的一种福德。所以如果你对这样的人嗔恨或者恶口谩骂的话，自己也会就是说得到一些过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嗔恨心和恶口谩骂本身它也是一个恶业。所以说如果他就内心真实生嗔恨的恶口谩骂了，他造业了，造业我们就应该对他升起一种慈悲心。所以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就像我们二规教理当中所讲的一样，作为一个人来讲呢，就是说是非必须要分清楚，哪些是对你好的，比如说咱们放到这儿来讲，哪些谁对我好了，上师是我的最大的助缘，他是就是说最尊敬的人，那么谁是就是不好的呢这个诽谤上师的这个那就是不好的。从人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从修学佛法的侧面来讲呢，从修学佛法的角度来讲，你应该知道这个情况 啊，对这个情况很知道，但是呢，就你不能够就是说像世间人一样啊，有仇报仇啊，有像这样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不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对上师嗔恨的恶口谩骂的人，内心当中首先不能生嗔心，因为你现在就是说不仅仅是在一个人的基础上，不是说一个做一个人的一种前提，而是做一个修行人。修行人的前提呢，他在人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提升的，是这样的。所以你首先不能够生嗔心。然后呢，要对他升起这个慈悲心。为什么他很可怜？如果就是说他以嗔心，就是说嗔恨谩骂上师，那我也以嗔心对待他。这个时候呢，作为上师调化我的侧面来讲，他也不愿意见到他调化的一个弟子生烦恼、造罪业，乃至于就是说堕恶趣，是这样的。不管他就是说是原谁生的嗔恨心，他这个上师真正具有慈悲心的上师，也不愿意看到他的弟子。这样的话就是生嗔心而造恶业而堕堕去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说内心当中坏的慈悲心，在这个什么叫在这个行为上面呢，要远离。内心当中不放弃慈悲，行为上远离，是这样的。这个不矛盾啊，这个不矛盾的。内心当中我要以后要度化你或者帮你忏悔就可以，但行为上呢我要远离你。当然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制止他们的邪见和诽谤呢，还是尽可能制止。那么如果自己有能力，如果因为对方呢就自己的朋友开始诽谤了还是怎么样，他是不知道或者自己有能力说服他，那么自己还是要想方设法的去改变他的心，让他升起信心，让他就是说是忏悔啊，让他就是说制止他的邪见和诽谤，尽可能制止。如果实在无能为力啊，不应该为他们啊，也不应该和他们畅所欲言。那么如果实在遮止不了，或者自己没有能力遮止，或者已经尽力了还是遮止不了，但自己还是不应该和他畅所欲言，就前面所讲的一样，绝不能与他为友，在行为上面还是要这个划清界限。内心当中呢，可能是这个界限哎不好划啊，没办法划，就是以后不再度化你了，不管你怎么样，最好你堕地狱，最好你什么受你的果报。像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这样想。内心当中呢，你的慈悲心是永远没办法和众生划界限的。那么你如果在心上面和众生划了界限了，你就当你把界限划了，你就不是大乘了啊，你自己就从大乘退失了，是这样。所以这个界限是永远划不了的，但行为可以划，行为上面可以划。我在升起慈悲心的前提之下呢，我可以和你画一个界限啊，就以后呢我慢慢疏远你，是这样的。然后在无光尊者的心性修习当中也是这样讲嘛，如果是有人诽谤上师啊，自己应该劝告他舍弃。那么如果实在不行呢，无光尊者覆盖自耳修悲心，就把自己的耳朵盖起来不听他的话，盖起来不一定是真的要盖起来的意思，堵起来的意思，就是不听他的话，不要听他讲的。然后呢内心当中对他生悲心，这个方面就是作为一个上师的弟子应该做的，他应该有的发心就是生悲心，应该有的行为就是覆盖自耳，也就是说不要和他为友，覆盖自耳啊，或者是说应该去劝诫等等，这个方面就是正确的心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上师来讲呢，尤其是事业很大的上师来讲呢，肯定有些时候呢有很多人嫉妒啊，有很多人这样一种那个看不惯的，所以也会出现很多的言论。那么出现很多言论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自己作为上师弟子来讲的话，也应该懂得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什么是真实的维护上师的这个语言和行为，什么是看起来是维护上师的行为和也实际上是伤害的，这种要分清楚。没有智慧，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智慧就做一些莽撞的事情的话，不一定有这样一种真实的利益。所以最好的话就说是什么，内心当中呢要对这些不管是对方他是不学习佛法的人还是学习佛法的人，反正呢就是说是都应该升起悲心。尤其是学习佛法的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他想要解脱或者就是说能够皈依能够学佛法不容易，所以说他也从某个角度来讲也算是道友了啊，也许是源于误会，也是源于什么自身的烦恼。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必要对他们升起一种像怨敌一样的心啊。然后呢就是说对于其他的友情来讲的话，也应该产生慈悲心啊，反正以慈悲心的基础上给他们发愿啊、回向啊、生悲心啊，这方面是可以。但是行为上面的话，有的时候能够制止的解释的去解释，如果不行的话啊，就说可以远离，不能跟，不应该和他们为友，是这样的。如功德藏中说，力骂嗔恨上师者，不应为友，尽力止，畅所欲言，增大罪，失毁一切诸事缘。那么在功德藏当中，这个就讲的比较明显，而且过失很严重。那么对于力骂嗔恨上师的人，不应该再继续和他为友了，不应为友，尽力止，不管以前的这样一种关系再怎么好。不管他以前给你做过多大的帮助，这是两码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以前关系特别好，或者说以前给你做过很大的帮助，甚至于是你的救命恩人，那么就是这个一事一码归一码，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继续的给他回向， 也通过其他方式给他报恩，但是呢在行为上面的话，就是说如果他继续的去诽谤自己的上司啊，或者诽谤这些呢，就不应该和他继续为友了。如果他继续为友的话，这里面的话也说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增大罪，撕毁一切诸誓言，自己和上司之间的誓言这方面呢也会撕毁，一切的誓言都会撕毁。像这样，而且就是说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进一步的和他为友的话，有可能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信心，因为和他为友的缘故呢，因为就是他经常性的诽谤啊，经常性的说很多言论，慢慢自己的心也会动摇，动摇之后可能对上司的信心也会消失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及时的远离，这个是对自他的一个保护，也让他不要继续造罪了。如果他看到你了，他可能还会继续讲。看不到你的时候，他就没什么讲了，没对劲他可能不讲了。不讲的话可能他自己内心当中可能还没有怎么样，但是他没看到你的也想不起这个事情，也不会再说什么事情，对他也是个保护，对你自己来讲可能也是一个保护。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及时的去制止啊，中断呢、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权衡利弊的时候，这个方面应该有一个智慧去权衡。当然这里面我们讲的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啊，比如混淆的观点，就是一种相似的慈悲心。有时候我们就最容易想，就是难道他不是众生吗？难道他不应该度化吗？他应该度化。但是在目前为止的话，真的权衡下来的时候呢，可能自己有很多看不到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也许会影响你自己的心。如果你及时和他就说是断掉的话，就暂时保持一定的远离的距离，这个时候呢你自己不受影响，然后你自己不断的发愿，不断的发心圆他修悲心，你自己的功德在不断增上，这个时候你其实你和他的因缘是没有断的啊。你和因缘就显现上面好像你们不说话了，不交往了啊，互相删掉了，互相拉黑了，是这样的。那其实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其实你的心中还是在圆他，不断的发悲心啊，不断的给他回向，所以这个因缘以后还会成熟的，是这样的。以后成熟之后呢，其实呢就和他的因缘是不是真的断了呢？也没有断。所以在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因为这个你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护好了你自己，把你保护好自己之后呢，你自己到了一定的能力的时候呢，你还会去帮助他，那个时候呢就不会有伤害，对你对他都不有伤害。但是如果现在该断不断的话，那么就是说你自己的修行会受到阻碍，他就没办法转变他的一种邪知邪见，那你的修行呢也因此而就受损了你自己的修行呢因此就是说倒退的话，那对自他都是伤害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考虑到这些因素的话，我们有些相似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呢，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去这个断除。相似的慈悲心和真实的慈悲心一定要分清楚，所以有些的是表面的，有些是真实的。真实的慈悲心呢，就好像就是说真实的慈悲和这个相似的慈悲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世间当中的父母管子女一样，溺爱和真正的慈爱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溺爱的话就是没有原则的啊，不管是什么的话他都是答应，都是同意，一味的满足。那么这是不是一种爱呢？这个是有爱，但是这是个溺爱。这个溺爱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儿女很舒服，什么都得到满足了，就是这样的。但是对他的一种性格的养成啊，对他的一种不好的习惯的养成，其实是很受伤的，对他来讲伤害很大的。但是就是说作为父母来讲，他懂得真实的慈爱，他真实的慈悲就是说该满足的满足，不该满足的一定不能满足，该打的他要打，该骂的还是要骂，该管教的一定要管教，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他是把这个分清楚了之后，他也智慧加进来了，他的这种慈悲是智慧，有智慧的成分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对他的这个对他自己，对父母自己和对子女来讲都是最好的，那是最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来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难道就是说你不满足他，难道你没有爱心吗？你对你的这个子女不爱吗？那肯定爱，但爱的方式不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我们就分不清楚对于这些这个高僧大德们的慈悲，我们是体会不到的，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体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性的去非议好像就是提出一种疑惑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自己的一种这个没有了解到这里面的必要性的话，经常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就是一种相似的慈悲心应不应该远离这个友情，他是一个可怜的众生，需不需要和他远离他就暂时来讲需要远离，但是我的心和他的之间的联系没有断，我不断的给他回向，不断的发现这个是对自他最好的一种方式，既没有斩断联系，也没有让自他继续受到一种伤害，是这样的。就是说暂时的断绝联系是为了以后更长远的利益。所以说我们应该想到这些问题之后呢，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呢就不会再影响我们了。那么下面来讲的话就说是金刚道友之间应该怎么样和好。 那么就再者，对于上师的眷属和金刚兄弟姐妹们也要同样恭敬。那么就是上师的眷属呢，上师的眷属有些时候就是上师的亲戚啊，因为在显现上面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有时候想的话，这个上师他已经是佛了，已经是菩萨了，已经是修行者了，他还会像我们一样对自己的家人那么爱护吗？他就说是这个还是会爱护他自己的家人，因为毕竟他这一世是转生到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家庭对他的恩德从某些角度来讲啊，对其他家庭对他的恩德并没有这么大，所以说呢，就是说他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缘起的缘故，特殊的原因的缘故，所以说有些时候高僧大德上师们他对自己的一些眷属啊，对自己的亲人呢，他还是显现上面还是很关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作为一个弟子来讲，也要懂得这个关系，并不是说啊，就说什么样，反正我只是一指的是我的上师，其他的这个和我没关系，啊，像这样的话也是不对的。所以说在什么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心性修习当中也讲了嘛，师之爱眷亦如师，就是说上师的一种爱眷呢，也应该像上师一样恭敬，这个也是有一定因缘的，一定缘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一定因缘缘起，他也是啊得到一上师摄受一个因，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因缘。所以说呢，上师的眷属的当然就很多了，有些时候是亲人呢，有些时候可能是侍者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司机啊，可能有的时候是这样那样的，反正很亲近的上师的眷属，上师的爱眷，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亦如师，也应该像上师一样恭敬，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当然就是说是上师在世间当中利益众生，显现上面也会受有一些世间的一些关系的一种影响，这个也会受一点的，是这样，但是根本上不会受的，但显现上面也会受。所以说有些懂得善巧依止上师的人呢，他会非常小心的处理这些关系，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种修行的之道啊，也是一种修行之道。所以说就是说是上师的眷属，还有平常呢上师弟子其他的我们自己的金刚兄弟啊，金刚姐妹等等，还是要恭敬。也就是说我们恭敬主要是对上师恭敬，然后呢就是和上师有关的这些也需要恭敬的，认要恭敬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注意的啊，这个注意。就好像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产品啊，主要我是就是说买这个产品啊，这个产品给我带来利益，但是还有这个产品还有很多附件，还有很多附件，我对这些附件也要重视，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附件重视的，可能对这个产品的使用，它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效果效用啊，它可以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所以说我们一直上市的时候，主要是一直上市，但是上市身边的这些人，还有呢就是跟随上市学法的金刚弟兄、金刚道友，其实呢它是一个整个体系。但如果平时我们的一直上师的时候，我们的眼中只有上师，什么都看不到，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呢，只需要一直上师就够了。但是呢，就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个眼光放大一点的时候呢，他一直上师一个很大体系了，很大体系，有主要的，有次要的，有主要的，有辅助的，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呢，你主要的抓住了固然好，啊固然好，但是呢，附带就是说这些次要的或者附属的、附带的这些外围的这些东西，如果你对这些不重视的话，可能对你自己的一些，刚刚讲对你产品的使用影响，对不对？我们一直上市的时候，对你得了加持啊，对你身体功德的一些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让有这个都有关系。要不然就是说是他的家族的血脉有关系，要不然就是说法脉有关系，是这样的。亲属眷属他可能是亲属方面，眷属方面可能是血脉，他的家族血脉，是这样的。还有这些侍者啊、司机啊，这个可能是生与成事方面的，还有一些金刚道友呢是法方面的联系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把这个上师和我和这些眷属和这个金刚道友之间用这些线来联系的话，用这个线来连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联系是这样的。司机侍者和上师的联系，它是什么联系？生与成事的，给上师做事的。这些上师的这些亲友，上师的亲人和上师联系是家族的血脉联系的。然后就其他的，我们的金刚道友和上师联系是法来联系的，是这样。每一个哪一个和上师没有关系，哪一个都是有关系的，是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整个大的系统，它不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什么。所以说为什么华藏就要讲这个呢？其实就让我们知道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联系的，让我们的一种心胸开阔啊，让我们就知道这里面它是一个就是说都有辐射，都是有联系。就刚刚我们讲了一样，如果我们连线的话，上次我之间和金刚道友之间画条线的话，它其实互相之间都有很大的关联，它是一个整个系统这个联系，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和上师之间有恭敬不恭敬的问题。所以说这里面讲的啊，就是说是对于上师的眷属也好，这方面该恭敬的一定要恭敬，就是这样的。还有就金刚道友之间是法来联系的， 法律联系的话，如果就是说金刚道友之间你去骂他伤害他的话，其实也是对上司一个伤害，因为这个道友和上司之间也是一根线的联系的，你伤害了他相当于也是间接伤害了上司，他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通过法来做亲密联系，而且如果是金刚道友的话，他是用金刚层的法来联系的，他的联系就更紧密了，如果是显宗的法呢，可能有显宗的法脉来联系的，是这样的，所以都有联系，所以说我们不单单是要对上司恭敬，要如理如法的医治，而还有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更主要是金刚道友之间的关系，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上司的眷属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碰得到，但这个方面的话，就上司的眷属，一般人来讲哈，如果比如说，当然上司的母亲啊，他这些，我们都还是一般来讲还是很恭敬的，还是很自然恭敬，但是呢。我们恰恰就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金刚道友之间这个方面是最容易忽略了，但是呢我们忽略这一点，但我们为什么会忽略呢，我们就是没看到上师和金刚道友之间的联系是法啊，就是法和联系在一起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对于金刚道友和上师之间通过法来联系的金刚姐妹啊，这个不恭敬，说诽谤啊、伤害啊或者打骂啊，这个方面其实也是伤害上师，也是妨碍了自己和上司之间的一种纯洁的关系，是这样，对自己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正怒啊，升起功德，它也是一定的障碍的。所以说呢，这里面讲了呀，同样恭敬的原因，刚刚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了知之后呢，不管怎么样，因为就是说我们觉得呢，上司嘛肯定是有功德的啊，对他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说哈，还是比较容易升起恭敬心的。但金刚道友的话，就觉得就是和我一样平起平坐。平起平坐的话就好像就很难生气的那种恭敬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换一个侧面，换一个角度来看，就刚刚讲的那种，如果那样去看的话，我们应该恭敬他，应该恭敬这些金刚道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和金刚道友和这个上师之间是正法联系，和我一样是法来联系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同样的恭敬，因为它是相当于一个辐射啊，因为上师关系的一个辐射，辐射到这个地方啊，就说是这个，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应该认真的去处理好这个问题，内心当中要恭敬，行为当中要恭敬。如果说平常有摩擦，或者说有什么误会，及时的去解决掉啊，及时的该忏悔的忏悔，啊，化该化解的化解，是这样的。因为这样一种不好的关系维持的越长，其实对上司的影响就越大，对上司调化弟子的一种也影响也就越大，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可能看不出来的，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如果说是这个金刚弟兄之间呢经常性的一些相互敌对啊，相互之间都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上司这个上司他是站的就是说是这个他站得高看得远的。那么我们自己如果说金刚道友之间在发生一些矛盾，也许我们没有什么，但是上司他站得很高，他把所有这些问题他都看得到，或者就是说你不反应其他人有反应。反应过去之后，哎，上司一看这样的有弟子都在互相之间都是这样讲了这么多法调伏不了。没办法调伏的，他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刚才讲的一样，也会显现上生厌离心，有的时候对上司的寿命啊、他的事业啊，有的时候也是会有影响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其实恭敬眷属也是恭敬上师，恭敬金刚弟兄也是恭敬上师，这个是有关系的。这个对，这个是依止上师的一个依止法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刚刚讲的一种辐射的一种依止的一种恭敬的一种这个状态，或者是一种这个辅助的一种。啊，一种状态是一个主要次要当中的次要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对我们来说呢都是需要，虽然他有的时候不像就是说像上师那样直接给我们传法啊调伏，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恭敬的或者说把这个关系处理好了，如理如法的依止的话，他仍然对我们自己和上师或者说整个佛法方面得利益啊，或者遣诸委员方面呢还是关系还是很重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无论相处的时间有多长都毫无厌烦之心，因为相互之间是道友嘛，是道友的话就不管是相处的时间多长都应该欢欢喜喜的接触，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心，一位上师一个法，然后一心一意的求解脱道，所以不管是相处的时间多长都应该没有厌倦之心，如果有那就应该忏悔，应该就是说想方设法想到这里面的关系，想到这里面的利益，尽量的调伏自以为是的心，调伏这样一种自己的烦恼心，因为很多时候呢和别人处不好了，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我执啊、傲慢啊，还是因为自己的烦恼啊等等。所以说如果我们愿意去调整呢，该忏悔的忏悔了，其实也是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修行的过程，一个修行的一种这个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内容吧，是这样的。所以说自己愿意去忏悔啊，自己愿意去就是说什么，不管对方他怎么样 那么如果自己和金刚道友之间有什么样有摩擦也好，或有什么样自己就应该认错或者应该去忏悔，这个事呢其实表明自己对修法的一种态度，是自己表明自己不愿意在就是说是这个沉迷于轮回的思想，沉迷于凡夫人的一般的人的这个世间人的思想，而我是走解脱道的人，所以说呢我有问题我就应该忏悔，至于对方他接受不接受，他是什么态度是他的事情，然后我作为一个修行者我应该我对我自己负责任，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也是相应于上师的教化，也是相应于自己求解脱道的一种这个初心啊，自己的方面的一种本心呢，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相应的。所以如果经常性现的话，那么自己会很小心谨慎的处理和就是说眷属啊，上师的眷属金刚道友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这些外围的关系处好了，他肯定对上师的他也不可能不恭敬的，是这样的。他既然能够对外围的这些都很小心翼翼的话，他对这样一种这个核心的东西不可能不小心翼翼。就好像就是说这个芒果树，就是说这个花园里面芒果树它的栅栏，它就是外面不是有这个围墙嘛，把这个芒果树保护在中间。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很小心翼翼的去把这个栅栏维护得很好的话，我们肯定会对这个中央那个芒果树也会非常小心的去照顾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哎，这个芒果树是我主要照顾的，那个栅栏我无所谓，它坏了也好不坏也好和我没关系，但如果这个栅栏坏了，这个很快这个芒果树它就会受到这样一种伤害的，是这样。很多野兽啊进来了，人进来了之后没有保护了，没有保护之后呢核心的东西会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一直上师上师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核心的和外围的这个方面都重要。如果我们把外围的这些该处理的都处理了，对金刚道友都很恭敬，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观察到，有些地方我们观察到的是，为什么要恭敬这些其他人？因为我们是大乘行者，为什么要恭敬金刚道友？为什么要金刚道友关系好？因为我们是一个坛城灌顶的，我们之间有相互联系。但这个地方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和一指上师有关的，它这个地方的重点和一指上师有关，一指上师是核心，然后其他的是它一指上师的外围的。如果就是说我们小心翼翼的把这些外围处理好，那么肯定会对一指上师这一块更加的重视。那如果我们对外围的不重视呢，其实我们对上师本身那他怎么样，我们就有的时候嘛，有些我们就不关心，不关心的话其实对上师也会有影响，对自己一指上师方面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就通过学习之后呢知道这个关系，然后呢就知道了原理之后呢更小心的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这个是对自己的修行非常有利益的。所以说呢就始终如一和睦友好，就像腰带一样。腰带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上次讲就是说是这个藏人呢他就穿衣服呢，这个腰带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不管男人女女都是这个腰带，所以腰带和衣服它就是这个关系很紧密，永远分不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和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和这样一种这个金刚道友啊或上师的眷属也是，不管时间多长都应该没有厌倦之心。如果有了厌倦之心呢，我们就应该升起正知正念，把这样对峙自己的一种非礼作业。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肯定就是说是这个他在现实当中啊他会有很多利益冲突，肯定会很多这样一种人和人交往之间肯定有很多摩擦很多这些。但是呢刚刚我们讲了，不管怎么说呢，自己应该努力去对峙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我执啊烦恼。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自己看不惯或者自己觉得怎么怎么样，都是自己内心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很多这些我执引发的很多习气。所以说我们愿意去忏悔啊，我们愿意去改正，其实是调伏我执的，放松我执的，对治烦恼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和我们修行也还有直接关系的。在日常生活中，不管遇到任何事情，自己都要放下架子，与他人来往和谐融洽，就像实验一样。那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那么自己呢就是说都要放下架子和他人当然这里面主要讲金刚姐妹啊，金刚兄弟啊，金刚姐妹啊，和上师的眷属啊或者就是上师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都要这个非常的和谐很融洽，就像是盐巴一样。那么自己就应该把自己当成盐巴一样，食盐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食盐放在什么样的菜当中它都是能够和的，是这样的。它放在上等的菜当中它也是和的，也能够融到食物当中去。它如果放到一般的就是说一块钱一大堆的菜里面，它也是可以融进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盐呢，它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和任何菜都可以和谐，都可以融洽。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食盐吧，就把给自己取个名字叫食盐， 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自己有毛病的话，我暂时改个名字就改。这段时间当中，我叫自己研巴，叫石研，啥意思呢？就想起来的时候，我应该和金刚道有合合，应该像研巴一样啊，怎么怎么样，是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就把自己改名叫腰带也行，或者就是说是石研也可以。反正这个就提醒自己啊，一定要合合啊，和其他的一些道友一定要合合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你看食盐它和任何菜都可以合合在一起，那么自己也应该就是说是和任何菜合合在一起。这个四分原因呢，没有我，它这个盐没有什么价值啊，没有我们，而不是说你这个菜高档好，那我去也行。然后就是说这个菜不高档，我也不去，那不行的。他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没有这样想法，他因为没有这个想法，他才可能才做得到和谐融洽。所以说，如果我们作为修行者来讲呢，我们有太多的棱角，我们自己有太多的棱角，太多的一种这个，很多自我的观念的话，那可能没办法融洽的，是都以很多很多时候都想以自我为中心，都想以自我为中心，那可能就是就说是这个棱角碰棱角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肯定会出现很多摩擦。所以这个事呢，如果自己能够或者说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那自己的一种内心当中的我执啊、傲慢呐、习气啊，会越来越少。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打磨，打磨掉之后呢，自己完完全全可以融洽。这个对自己的修行也是很好。而且如果自己能够这样的话，那么上师什么样的一种法不能没办法入于自己的心呢？你修什么法没有办法相应呢？你的心都调整到这个程度了，还有啥样的法没办法相应呢？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像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很吃亏一样。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所谓的吃亏呢，最后自己肯定会得到很大的利益的。因为这个很多这些方面的法呢，这都是让自己的习气消亡的，让自己的我执减弱，我执消亡习气，这些对解脱来讲致命的障碍，对轮回来讲最好的营养，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我执啊，这些习气啊，你这些有了之后呢，轮回的这些身体就很强壮了，它就会继续流转。他很操心轮回的心，很操心流失掉这部分的营养，是这样。所以他想方设法想挽救，让我们不要就是说是生气的心，解脱的心。但是呢，就是我们不能够让轮回的身体、轮回的心，再给他更多的营养了。所以说，我们应该努力的对治我自己的我执啊、傲慢呢、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己不愿意做的，比如说架子放不下，或者没办法和别人和谐融洽，这个时候就把自己逐渐逐渐的像实验一样一种这个性格。实验一样一种修行去靠近，然后什么时候自己真正变成实验呢？研巴了，自己会很融洽，很融洽就说明自己已经没有价值了，没有什么价值，是这样。没有价值的话，他就是说和谁都能够和睦相处，然后你的戒律也守得很清净的，像誓言守得很清净，而且很容易得到上师的欢喜的摄受，是这样的。因为你身心那么调整，上师怎么可能不摄受你呢？有什么大法可能首先传给你，是这样，因为你是法器嘛。上次今天取个大福杖，肯定是首先想到你，这个弟子是我的法器，一定要传给他，他能够得到一个利益，是这样的。那肯定是因为你是法器，你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之后呢，他可能就是最先得到加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自己还有没办法和别人和谐相融洽的话，就说明自己可能还有自己很多的习气啊、毛病啊，还有很多价值啊，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价值。所以说就这个地在这个地方和别人就说是顶起来，那个地方也和别人顶起来，这个时候呢，就自己的一种相续啊还是很比较坚硬的，是这样。所以说坚硬的相续当中没办法容纳这样正法的一种殊胜的甘露。即便对方对自己恶语中伤、无理取闹或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也应当尽力忍耐，就像柱子一样。那么就这第三个呢，就像柱子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即使对方对自己怎么样说恶语中伤啊，或者说无理取闹，这个是经常遇到的。对我们来讲的话，经常，即便是不单单在世间上，即便是在寺院里面，即便是在学佛的团体当中，都会遇到经常性的遇到恶语中伤的情况、无理取闹的情况，或者给自己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修行者来怎么办呢？作为修行者来讲，作为一个上师弟子来讲，应该尽力的忍耐，就像柱子一样。柱子它承受压力的一个能力很强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房子它都有柱子，柱子它主要是承重，承重的话就是说是施加什么压力，它都能够尽力的忍耐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应该有如柱子一样，因为就是有些时候完全没有压力呢，自己没办法就是说进步啊，没办法进步。但是就是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住了，承受不住，有的时候可能首先是心理上承受不住，但心里面他自己的一种这个潜力是很强大的啊，心理的强大潜力很强的。当然就是说是上师的，对我们来讲也不可能马上给我们一个没办法承受的一种压力， 都是慢慢慢慢让我们训练，让我们训练逐渐逐渐增加我们的承受能力。所以但是呢，我们在试验当中呢尽力承受，尽力忍耐，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遇到别人恶语重伤的时候，恶语重伤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承受的，还有很多无理取闹的也是可以承受的。难以就是承受的很多，我们认为难以承受压力，有些时候呢如果尽力忍耐了也可以承受的。所以这个是慢慢慢慢我们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耐力啊，我们忍耐力会越来越强大。如果我们忍耐力越来越强大，有了这个素质之后呢，我们在修行正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闻思也好还是修行也好，你的忍耐力很强的话，你什么苦行都可以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对于自己几支进账，对自己弘法利生呢，都有一个不共的一种特色。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应该像柱子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些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处处都在忍让，但其实呢就是这三个比喻所体现出来的，和金刚道友啊，和上师眷属啊，乃至和上师之间的这些，其实都是让自己的一种本性显露，让自己的一种内心的法器更加成熟，越来越快的成熟的一种速成方便，其实是完全利益自己的。所以对于道友要和睦相处，恭敬依止。因此说呢，对于道友啊，一定要和睦相处，恭敬依止。尤其是如果我们对于道友，平时我们对于道友的一些看法不太亲近的话，这一段一定要反复的看，反复的观修，一定要把这一段话呢牢牢记在心中。如果遇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就拿出来用，一定要拿出来用，是这样的。拿出来用，反复意念，反复意念啊，把这样一种这个通过意念正法来压制住自己的轮回的习气。否则怎么叫对治呢？对治从何而来？对治就是说，对我们轮回当中的习气，就是另外一种正法的一种言论，正法的教言来对治它。是这样，所以当我们遇到内心当中升起烦恼的时候，然后就意念这个教法，然后一遍一遍的意念，让这样一种这个正法来调伏自己的心，让自己尽力的忍耐，是这样的，让自己和这些道友呢和睦相处，恭敬的依止。最后来讲，刚开始可能是行为上的恭敬，最后来讲可能是心理上的内心当中的一种道友的恭敬。如共德藏中说，和睦相处如腰带，融洽交往如食盐，极具忍耐如柱子，清净是愿与道友。那么这个是归纳。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三呢，第三呢是修学上师之义行。那么修学上师的义行，那么就是说这个修学上师的一种发心和行为，是这样的。那么因为我们是就是说义子上师嘛，其实义子上师的意思呢，就在后面还讲了，所谓的义子上师就是一个模仿啊，就是一个模仿上师的发心和模仿上师的行为。因为上师把正确的发心给我们了，让我们去模仿。上师把一个正确的行为给我们了，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去模仿。上师他在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在做这样一种殊胜的修行，所以我们也是在模仿上师的发心，模仿上师的一种语言，模仿上师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身体的行为。所以说，真正的意志呢，就是模仿。然后模仿的话，就模仿之中会出善巧。最后我们就通过模仿之后呢，我们自己慢慢慢慢就模仿的越来越像。最后呢就会变得真实的这个功德的融入我们的心中。因为就是说心的模仿嘛，就是以前呢我们的心是凡夫心，那模仿菩萨心，就像我们学入行论一样，菩萨是这样想的，菩萨的作意，菩萨的发心是这样的，那我现在是凡夫心，那怎么办？我就模仿菩萨的心，哦，菩萨是这样思维的，那我内心当中就观想啊，我应该这样去想，这样去做。所以现在呢，不断的模仿，不断模仿之后呢，我们的心逐渐逐渐就变成了菩萨的心了，是这样。所以叫模仿之中出善巧。那么就是说世间学技艺也是模仿啊，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教练教这些学员开车的时候也是模仿嘛，是这样模仿他的一种这个开车的一种这个开车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啊，他的一种思想啊，还有这些经验啊，反正就去模仿他，教给你去模仿，模仿好了你就开得好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学习佛法也是一种模仿。所以说我们要修学上师之义行，就上师修学上师的义行呢，我们就模仿上师的义行，上师的心，上师的行为，我们去模仿，模仿之后呢，我们最后就变成这样，就得到上师的一种，就得到上师一种加持，或者说通过这样一种修学之后呢，那么我们和上师变成无二无别了。这样依止上师的一切方法已经明确之后，就要像天鹅与蜜蜂一样受持上师的利益。那么就是说是前面的一些依止上师的方法了之之后呢，我们就像天鹅和蜜蜂一样去受持上师的利益。就前面受持上师的利益就是讲修学上师的义行啊，修学上师的义行就是这样的。比如栖身于圣庙水池的天鹅不会搅浑池水，而是在其中轻盈嬉戏，尽情享受。 天鹅的比喻怎么说呢？天鹅的比喻就是说这个圣庙的水池啊，天鹅很喜欢圣庙的水池。那么就是说这个栖身于圣庙水池的天鹅，它在里面洗漱的时候，它会很小心的不去搅浑这个池水。它是很轻盈的洗漱，尽情的享受，在尽情享受的同时也不会搅浑这个池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意识上升的时候也是应该像天鹅一样，在意识上升过程当中的话，在得受上师传的妙法的这个同时，享受上师所传妙法的同时呢，也是不扰乱上师的心啊，不搅乱池水，就是不扰乱上师的心，是这样的。蜜蜂飞旋在花丛之中时，不会损坏花的色香，而是吸取精华后便悄悄离去。随着我们这句句子来讲，也应该像蜜蜂一样飞旋在花丛之中，那就取这样一种这个取这样的花蜜吸取精华。那么在吸取精华的时候和然后吸取精华之后呢，它也不会损害花的一种形状啊，花的一种这个颜色香味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观察的时候都能够知道。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在意识上是在听受了精华的教义之后呢，我们也不会损害就是说上师的一种这个生于意，是这样的。同样我们一定要不辞辛苦，不厌其烦，不折不扣的依教奉行来受持上师的意趣。同样道理，我们一定在意识上升的过程当中要不辞辛苦的，不厌其烦的，而且不折不扣的依教奉行。那么这里面有讲的第一个是不辞辛苦就是说再怎么辛苦呢还是要依教奉行，而不厌其烦。像这样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要远离这个厌烦心，要不厌其烦，然后不折不扣的去落实是落实上师的一种利益。但这个也是一个过程的，不是说你一下子要达到这个，而是它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牢记这个三个原则，或者三句话所讲到给我们讲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不折不扣，总有一天我就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现在呢我就尽量不折不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它也是通过意识上升之后呢，逐渐的让自己的一种这个内心呢，就是说逐渐清净，逐渐强大。也就是说依靠自己信心与毅力的进取因，将塑身上师心相续中一切文思修行的功德，如同从一个标准瓶侵入另一个标准瓶中一样融入自己的相续。也就是说呢，自己的依止的过程当中，依靠自己的信心和毅力作为进取因，进取因就是主要根本的因。第一个呢，一定要有对上师要有信心，第二个要有毅力，这两个的话就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就将殊胜上师相续当中所有的文思修的功德呢，就是说好像从一个标准瓶倾注另一个标准瓶一样，他就是说一个标准瓶里面装满了这个水，然后呢就把这个水呢倒入另外一个标准瓶当中一样，所以自己内心当中会充满上师的一种加持所有的一些功德呢，自己都能够如原原本本的获得。如功德藏说，但是这里面呢，首先的话就我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瓶，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不是标准瓶。现在我们就是还在打造自己成一个标准瓶。当我们把这个当我们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标准瓶之后呢，就可以成为就是另外一个标准瓶里面的溶液倾注到我自己的一种标准瓶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结果，这个殊胜的果呢，最后就可以发生了。如功德藏中说，如一圣池之天鹅，蜜蜂品尝花之味，恒时相处悉其行，无有疲厌持失意，信心进取得功德。那么这个方面也是讲到了前面的这个归纳的内容。因此说现在我们在学习依止法的过程当中呢，或者现在我们初学的时候都是困难的，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呢都是陌生的，都是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些修法都是在我们具有很强大的烦恼的一种情况之下，这要让我们去逐渐去做。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上师们的传记祖师们的传记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我们也应该像那样一下子就能够得了证悟怎么怎么样，我们要被上师敲一棍子之后就证悟了。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总是盯着这个，但是呢就是说前面他自己在努力的让自己成为法器的这些很多很多艰苦的过程，我们就比较容易忽略，是这样的。我们是总是记到最精彩的部分证悟的过程然后怎么怎么显神通的这个过程，但是他前面他怎么样精进的努力这些方面呢，就是我们容易忽略。但这个现在我们所学的教员就是这样的， 哎，我们就觉得应该给我们讲一个其他的，马上让我们政府的法，讲这些有什么用？讲这些好像就是说没有什么用。但是呢，这些里面都是家庭，都是基础。那么这些基础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后面的这些这个，也就前面讲的，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这个家庭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标准品的话，那么上次的一种水怎么样倒进来呢？倒不来啊，没办法就侵入到我们自己的容器当中。所以前期的这些苦行啊，前期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应该有的。前期就是我们在学法的时候，闻听闻啊，思维啊，修行啊，是比较痛苦的。那么这个过程呢是可能需要经历啊，因为这个打造自己相续的过程当中，要去掉很多的一些烦恼，去掉很多的我执障碍啊，这些都是我们无始以来习惯的东西，我们要把它丢掉，恋恋不舍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好像就说是要搬家了啊，以前的话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不知道。以前的话就是说要搬家的时候，比如说要地震或要发洪水了什么的，那马上要转移搬家。哦，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一家之主的这些呢，就哦这个东西也要拿着，那个东西也要拿着，这个洗脸盆用了20年了，这个不舍不得丢，啊，那个就是说是这个那个框框也用了好多年了，也是不舍不得丢，什么东西都要带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好像感觉用了很长时间，有感情了，都舍不得丢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轮回的习气也是这样的，我们用的时间很长了。这个时候让我们丢了，哎，这个好像舍不得丢吧，这个时候我要保留一点，啊，那个西西那个也舍不得丢吧，那个也保留一点吧，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的话你如果不丢掉这些呢，你是没有办法过一种新生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该丢的就要丢了，有些尤其是烦恼的轮回当中的思想啊，轮回当中的行为和解脱道格格不入的东西，该丢就要丢。但是呢，恰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舍不得啊，不是说真的那么珍贵，不是说它真的那么值钱，是不是？就是感觉它就是舍不得丢，而舍不得丢的东西呢，就是完全没啥用的，没啥利益的，是这样的。所以，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毅力了，有一种勇气，该舍的也要舍。如果你没有这个勇气的话，你要修一个，要修一个解脱道，要修个大乘道，这个是啊不太容易，或者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培养？要知道观察轮回的过患，其实就让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没有用啊！这个东西，这个很大的过患，扔了吧；那个东西很大过患，扔了，不用带，不用带。那边有更好的东西，全部准备好了，精装修的房子，你进去住就行了啊！不行，我这个背着这个用多少年的一些垃圾啊，或者很多这些东西都要带着。所以这个观念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的，并不是它有多值钱，而且这个观念太牢固了。太牢固了之后我们就舍不得，所以很多轮回的思想这些破烂的东西，其实你说它有多值钱吗？它有 多精华吗？没有什么精华的，但是就是用了时间太长了，每一次都在用，要太舍不得它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对轮回上瘾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啊，就其实它没有什么精华，全都是一些轮回的思想啊，轮回的行为啊，轮回的东西啊，其实真的来讲啊，都是一些没什么精华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感情深了啊，上瘾了，然后舍不得。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慢慢通过观察、观修之后，知道它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自己要慢慢就把它们扔掉。扔掉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在正法当中的这些很好的这些，让我们自己的心调伏成为法器，全新的法器，然后准备装这样一种上师的一种所传下来一种这个妙法甘露。这个方面呢，就是很多前行需要认真的修啊，很多观念要打破，而且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你观念打不破，你虽然就是说。认识真的你还在想哪一天再回去把它捡回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的观念没有完全打破的话，就虽然现在好像我觉得已经扔了，但是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没有扔的，总是在一个因缘和合的时候又把它捡回来了，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要花很长时间，这个过程比较长，然后这个过了之后相对就容易一点，因为它观念整个转了，转了之后呢，它就说是这个他的一种修皈依啊、修法性啊等等，所有的一些清净的正法，再要相应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就比较容易。所以说，现在很难，这个很正常的，很正常。就是我们学完之后不相应，很正常，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很多这些轮回的思想，这个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一旦转变过来之后呢，后面就相对容易的多，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等觉者般。Don't let me be done and bash it, John. Jigana, Walon, Chabai, the bit, Johnny, Zora, Zora, Shoes.